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首先关注科技热点。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今天正式发布，嘉定区博园路、北安德路共 5.6 公里路段被划定为本市第一阶段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同时开发放了本市第一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号牌。这意味着上海的自动驾驶技术已不再被局限在封闭测试区里的小路考阶段，开始向大路考进发。来听东广记者孙平的报道。
首批三张开放道路测试号牌，上汽集团拿到两张，还有一张归属于新造车势力蔚来汽车。下午，两家公司研发的智能网联汽车就从位于嘉定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上海试点示范区发车，并在博园路开展首次道路测试。记者跟随一辆名爵 IGS 的测试车从起点出发。
我现在就开始进行自动驾驶了，你可以看到它是完全是在由自己进行一个操控它的转向。
进入公共道路，测试车开始根据往来车辆变更车道，并自动识别信号灯。
我们在车辆的周围布置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包括雷达，也可以识别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车辆。那前面就是一个绿灯的一个工况，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个自动掉头，但前提是我们已经进行到了左转道上。就这边我们现在是完全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转向，完成了这个掉头的一个动作。
其实在开放道路测试之前，早在2016年国内首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区封闭测试区就已经在位于嘉定的上海国际汽车城正式投入运营，不到两年时间已经为上汽、宝马等知名车企的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场地测试。但自动驾驶汽车要告别实验室，实现规模化生产销售，道路测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企业而言，大路考将带来完全不同于封闭测试的路况和数据信息。上汽集团前瞻技术研究部总经理张晨说，
在这个封闭环境里面，远远不及自然交通环境下丰富多彩的这种场景，它具有不确定性。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的假人模型在6米之前突然窜出，你要能够紧急制动或者是避让。现在我们在挑战3米，但是我们知道有可能在自然交通环境下可能只有1米，自然交通环境下的这个场景更加丰富，更真实，数据量更加全面。
为确保测试的安全进行，除了划定路段经过第三方严格的测评，对测试主体、测试驾驶人、测试车辆办法也进行明确的界定。市经信委副主任黄欧介绍，
测试主体应建立测试车辆远程监控数据平台，同时要按照要求接入第三方机构数据平台，要为申请测试车辆购买每车不低于500万元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者出具相同金额的赔偿保函。测试驾驶人应具有50小时以上自动驾驶系统的操作经验，其中40小时以上的相应测试项目的驾驶经验。
此外，办法中还明确规定了，在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过程中，所有的违法行为都由属地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负责处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政委曹光义说，如果是有责事故，测试主体单位要负民事赔偿责任，测试驾驶员同样要承担相应责任。
违法的处理也好，事故的处置也好，是按现有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的。
目前这 5.6 公里大路考路段已经可以支持包括跟车行驶、自动刹停、红绿灯识别、 V2X 通信等测试内容。上海国际汽车城总经理荣文伟介绍，未来随着企业技术的更新迭代，还将开放更多道路用于道路测试。
因为我们有数据监控他们的表现，等到他们的能力达到了以后，我们会开放更宽的。现在目前大概是3条路，估计再过1-2个月我们会开放出10条路，再后面可能是20条路、30条路。
上海保险业近日完成国内首个再保险区块链技术应用实验，运用区块链技术搭建公司间再保险交易平台， 针对三类质保合约和零分业务，以超过10万条真实业务数据完成各场景全流程实验。一家中国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近日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亮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客商的目光。这一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由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新岸线公司自主研发，拥有能和 5G 网络相媲美的高速度、稳定性、低延时等优势，已获得52项国内外发明专利，在高铁、地铁、高速公路、农村无线宽带和物联网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除了广州地铁14号线外，新岸线公司还和广州地铁21号线、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沈阳机床厂等合作，投入运营的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系统网络网速达到 5G 水平。一段中国工人在火车站施工的视频昨天走红美国，刚刚将跑车送上太空的企业家马斯克也在社交网站上忍不住转发赞叹，中国先进基础设施发展速度比美国快了100多倍。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今天也报道了相关消息。这段视频来自1月19号凌晨，福建龙岩火车站进行新老站台的线路转换，1500多名施工人员仅用了9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工作，新站台正式启用。报道以中国工人建火车站只要9个小时为标题，并称中国的先进基建工程让人叹为观止。继续关注 IT 巨头的动态。手机外卖平台饿了么近日召开股东大会，会上阿里向全体股东表达收购意向。截至目前，饿了么估值为90亿美元，外加5亿美元债务，债权人是阿里巴巴。本次收购主要是由于春节前饿了么的资金出现问题，阿里巴巴随后提出收购，期间饿了么也曾与美团点评短暂接触，就收购的可能性进行洽谈，最终阿里巴巴出价更高。以色列一家公司近日表示，已经找到了可以解锁几乎所有 iPhone 设备的方法，其中也包括苹果最新一代的 iPhone X 智能手机。此外，这家公司所提供的进阶破解还可以破解部分的安卓设备，包括三星 Galaxy 系列或是 HTC、 华为、摩托罗拉等等。这个消息对美国执法部门来说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但对于广大手机消费者来说，这是个人隐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在未来出行方面，美国加州车管局近日宣布允许完全无人驾驶车辆上路，企业只要通过要求的许可程序，就可以在加州道路上进行没有安全员监管的完全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这也将是加州首次进行完全无人驾驶测试。据了解，新规发布后，加州车管局将最早在4月份发放少量的完全无人驾驶车辆上路许可证。目前加州的路测许可名单当中已经有50家企业，通用、特斯拉、苹果、百度等都在名单之列。字母表公司旗下无人驾驶公司 Waymo 昨天发布了一个360度全景视频，展示了人们乘坐无人驾驶汽车相关的体验，公司希望自己的无人驾驶汽车能够获得更多人的接受。另外， Waymo 还透露自己的无人驾驶技术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测试里程已经达到了800万公里。继续关注 IT 行业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线音乐服务商 Spotify 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招股申请文件。Spotify 创立于2008年，业务已经扩展到了60多个国家，是全球最大的音乐流媒体企业，主要竞争对手有苹果和亚马逊。 英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商之一的 Maplin 首席执行官昨天宣布，由于没能找到买家注入资金， Maplin 已经由政府进行托管。在过去的几年里， Maplin 已经连续出现了数百万英镑的赤字。他们将自己这段艰难的时期归咎于英国脱欧公投导致的英镑贬值和疲软的消费环境。